欢迎收听董事长特助的 Open Mic， 我是董事长特助雨山人。今天呢，我跟我老板啊，他去大溪渔港去买鱼。大溪渔港呢，是一个台湾宜兰的一个港口，那它其实是台湾现在硕果仅存、少数还有持续在出去外海捕鱼的一个渔港啊。那我们今天就去那里呢，去买海鲜，然后在那边走动了一下，然后就回到了我们工作的地方。其实呢，今天本来在昨天的规划里面是今天早上我一上班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花莲，然后去走走。可是我老板他觉得说，这个天下雨，然后到花莲的话，舟车劳顿，路途太长，然后在那边终于到了花莲。你说要去看太鲁阁，又怕有落石，你说去看鲤鱼潭，这下雨天的去看鲤鱼潭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然后你说如果晚上逛东大门夜市的话，这个雨下得这么大，你说要去哪里逛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决定更改行程啊，到大溪渔港就简单买点东西，然后就回去我们办公的处所。其实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当下雨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很烦。或许有一种有些人会觉得下雨啊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风景。可是说实话，当你全身被淋得湿哒哒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欣赏雨的风景吗？还是赶快把身体擦干吧。然后今天呢，我在早上我看见了一则新闻啊，它是这样写的，它是用《自由时报》去做网页设计的背底，就是它底景啊是《自由时报》，而且它写的是专题报道，它的主标题是这样写的哦，他说马英九的最新投资让专家们也感到敬畏，让大银行们产生了恐慌。哇，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你会不会觉得，又是马英九，这是自由时报台湾的大报纸就爆出来的讯息，这是不是有几分真实啊？然后它的副标是这样写的哦，台湾民众已经利用这个财富漏洞在家里面赚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样子合法吗？我待会会把这个网址的连接点给各位，贴给各位看啊，你会发现现在的这种诈骗集团，他的招数啊，我不得不说是越来越进步了。连诈骗集团都这么努力的去找寻自己的业绩，去找寻自己的潜在顾客，我们身为一般的上班族，好像也应该多努力一点点啊。而且呢，他这个网站设计里面呢，还把中式、台式跟那个之前被封掉的那个52台叫什么中电电视的 logo 呢，放在他的这个网站的前面，当做一个背书。但内文是这样写的哦：马英九，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呢，素来以心直口快而闻名，他主张对任何事情都要诚实，包括他如何赚钱。哇，一个台湾地区、台湾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居然要告诉人如何赚钱呢？开玩笑，马英九说的话，他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那么好像是真的耶。在上一周，马英九出现在台湾新闻这个节目上面，并公布了一个新的财富漏洞。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吸引人啊？他说这个漏洞能够在3到4个月内让任何人都变成百万富翁。哇，这个不但是总统能够支付，连平民百姓R3、R4、R5、R6都能够变成百万富翁。马英九呢，端住台湾每一个人， 都抓住这样的机会，不然等到大银行将其永久关闭就来不及了。哇，这个写的真是文情并茂啊，把人心里面那个底层想要赚钱的欲望勾得一愣一愣的啊。然后果不其然，采访结束几分钟之后呢，台湾央行就打进电话，以阻止电台播放马英九的采访，但是已经太迟了。我说句实话，一般人的智慧如果没有到达中产阶级以上，看到这样子，又是自由时报，又是马英九总统，又是这三到四个月内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很多人大不得把自己的家产都当了，房子也卖了，把全部身家压进去，去赌他三到四个月以后就翻本了。这个网站呢，我做了一点点详细的调查，它是一个叫做 Immediate Age 的一个加密货币的这种交易的，你说平台啦、诈骗的这种程式啦也好，那他们会先叫你呢把钱呢先汇进去，然后呢透过这种虚拟的买卖，或是引诱你去做一些不正确的投资，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你的本金给亏光。其实在网上呢，这种诈骗集团跟诈骗的手段很多，加密货币呢，它的投资其实它有一些正当的管道，好比说币安、BMAX 或是币托等等的。那如果你对于加密货币有兴趣，其实你应该寻求比较相对稳定的这些管道去买进货币，无论是你要做期货、做选择权，或是做其他的这种价差交易，甚至是这个货币借贷等等的，其实你都应该透过这些平台去做操作，千万不要想说投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回本。我自己本身是做加密货币起家的，所以有很多的加密货币的一些相关知识其实我都懂，可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在加密货币的领域呢其实充满着风险。加密货币这种东西呢，它的一个波动性啊比一般的商品都要来的大的很多，而它的波动性呢很有可能在一天之内跌两三千点，甚至有可能从12000一下就跌到3000点。所以这种商品原则上它并不能够变成你的一个主要资产。假设你今天有100块的情况底下，你要来赌这种资产，最安全稳健最好不要超过 5%， 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亏光。加密货币呢，它之所以这么吸引人，是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很多致富的故事。确实有些人因为压了身家，他赚了不少钱，可是你要想清楚的是，他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多人对于财经知识是不懂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呢都压注在相同的产品上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对于我现在在做的这些股票操作来说，其实一年能够有稳定 10% 的利息啊，也就是殖利率，如果一年能够创造出 10% 稳定的，其实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你说你要在短时间之内3到4个月之内翻个100倍、200倍，除非你真的是天纵英明，要不然那个平台一定是诈骗集团的。所以各位啊，看到财富的时候要先想到的是，你有没有那个肚子去吃那样的泻药，你能不能承受得住那样子的风险啊。今天呢另外一则新闻说，马来西亚要禁止鸡肉出口，那新加坡的招牌菜海南鸡饭要喊涨喽。其实呢，现在各国呢，无论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饱受通膨所苦，而会造成通膨呢，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是 美联储从川普时代就一直放钱，而且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之后呢，它的资产负债表在短时间之内翻了好几倍，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到好几倍了，应该是说大翻了一倍左右。然后你又恰巧不好碰上了世界工厂、中国各类的疫情的停工啊、封城、封锁，然后又碰上俄乌战争，这一连串一系列的这种小事件啊，导致了最后全球的这种通胀有一点点失控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它伤害了这个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乌克兰呢，它虽然是一个国家，可是它最主要的出口其实是以农畜产品，应该说是谷物啦为主。所以乌克兰他们那边有很丰富的黑土带，所以它的麦啊跟这种粮食的一个出口，其实在全世界上面是能够有所排名的。当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这个炮火猛烈攻击的时候，其实乌克兰有一半以上的耕地其实是不能运作的。那这样子的不能运作，使得他们的小麦出口大幅下降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世界上当你没有小麦的时候啊，你就举人来说好了，当你手上没有小麦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其他的粮食嘛，可能选择稻米，可能选择玉米，或者选择其他的一些大豆啊等等这些食物来吃。那这个东西呢，在经济学上叫做替代效应。而我们所熟悉的这些黄小玉啊，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拿去做饲料的。所以在饲料涨价的情况底下，这个对于厂商来说其实是一次发财的一个好机会。马来西亚政府呢，他们这个食物保护主义啊，在6月1号呢将要暂停360万只鸡的出口，然后他们要同时调查国内的鸡肉价格是不是遭到集团的垄断。其实粮食的涨价导致间接导致了这个饲料涨价，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而因为饲料涨价，那这些养鸡大户他们就有借口向消费者涨价。而这个涨价的过程呢，可以分成几种层次。第一点是，确实饲料价格上涨，而我的消费者因为没有办法接受价格上涨，所以我呢，这个做养鸡的可能就把这个产量呢减少了。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是说有些人呢恶意囤积鸡只，故意不卖，囤货居奇。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使得马来西亚他们国内的一个鸡肉的价格啊狂飙，然后他们的通膨呢也因为食物的这种狂飙，导致他们国内的一个 CPI 啊上涨很多。也就是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并不是一个台湾的个案。我相信各位在台湾居住的朋友呢，一定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之前呢也有缺蛋嘛，对不对？特别是北台湾，然后来又有一些缺鸡的一个状况。其实呢，我们现在面临到这个大通胀的时代呢，万物皆涨。但是各位，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涨价只是厂商的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事实上物价并不见得真的涨这么多，而是厂商们他们借由各类物价通膨啊这种借口，把自己的利润给提高而已。否则美联储呢也不会说在九月份的时候他们有可能逐渐的转向鸽派啊，有些委员是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你今天在强烈的美联储缩表就是把市场上的钱减少，或者是说呢你把利率抬升， 它都是非常强烈的手段，把资金从市场上收回到央行的一个体系里面。你在一月到九月的这段期间，你收缩了这么多次，而且力度每一次都这么强，你觉得到九月份的时候还会有现在这么高的通膨吗？其实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你的投资策略里面，你也应该去想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一些通膨概念股，它真的还有这么吸引人吗？还是说再过一阵子可能是科技股低阶的好机会呢？知道有一个人叫做达里欧，他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现在是这么形容现金的，他说现金是垃圾，但是股票比现金更垃圾，建议投资房地产。其实达里欧他本身除了创办桥水基金以外，其实他在中国的投资里面也赔很多钱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在后话再来说，我们先来讲讲这则新闻。在美东时间周二的时候呢，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啊，在最新的采访中呢发表了一些言论，他依然秉持着现金是垃圾的观点。他表示呢，当然现金仍然是垃圾，你知道现金的购买力损失的速度有多快吗？这个购买力损失也就是指的是通膨了。他也指出股票更为垃圾，他认为在通胀严重的影响下，投资者呢最好投资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各位，你是不是现在听到这句话就很想去买买房子啊，去做抗通膨啊？你得想清楚哦，一旦你房子买下去，你又不是用现金买的，现在利率是很高的。然后此前呢，古根海姆首席投资官啊斯考特，他也曾经预计房地产和艺术品在未来五年会跑赢市场。当天呢，他还声称说，我认为呢，这种状态的问题所在是每一个人都做多股票，每一个人都希望它会上涨，太多的投资者涌入股市了。这跟台湾的状况，其实跟前一阵子台湾的股市是非常非常像的啊。然后呢，虽然呢过去几个月的市场的特点是无尽的抛售，但在市场实现平衡之前呢，也有大量的泡沫需要从市场中被清除。达里欧还说啊，所有东西不会一直上涨，系统啊不是这样子运作。其实呢，达里欧或是说任何的对冲基金啊，他们或是各类的这种大的基金，其实他们发表的这些观点，无论是首席执行官、创办人之类的人，他们说出的这些话，其实都只是代表他们的观点而已，并不代表说他们所说的话一定会让你赚钱，一定会让你发财。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曾经的成功经验，然后给你一些想法而已。其实达里欧呢，他虽然创办了桥水基金，早期赚了很多钱，可是他后来呢，在中国的投资方面呢，却赔了一大糊涂。他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强烈的看好这个中国的股市，可是中国股市呢，从2015年到现在呢，其实跌了很多，所以他的基金在中国的这个布局啊，其实基本上没有赚到太多的钱。所以，无论是谁，一旦要你从你的口袋里面叫你多掏点钱出来投资，你第一个要先想想的是，哎，现在市场上面到底有没有风险？ 知道乌克兰它现在正在遭受到俄罗斯的炮火吗？然后波兰呢，其实就在它的旁边。可是呢，波兰呢，它在欧洲经济体里面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都必须要靠国，就是欧盟本身内部的资源或贸易呢，去达到他们内部的这种稳定跟平衡。而好巧不巧的是，这么弱的一个经济体，在极短的时间内要接纳数百万的难民，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要依靠波兰本身的经济去支撑。哎，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哦。一个脆弱的经济体会碰上突然间来了这么多的人需要救助，我是富翁也不见得能够帮得起啊。所以其实波兰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乌俄战争中呢，可能是仅次于乌克兰，仅次于这个俄罗斯第三大的一个输家。那其实波兰呢，他们是非常非常，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类似体系的人，就是他们人种可能很类似，所以他们对于乌克兰难民其实也是极力的在帮助。然后波兰呢，他正在寻求美国跟欧洲的帮助呢，希望扩大出口乌克兰的粮食所需的铁路基础建设的设施哦。波兰总理呢莫拉维奇说，波兰呢正在推动美国和欧盟呢帮助迅速扩大乌克兰即将到来的粮食丰收所需要的铁路基础设施。可见其实现在的粮食在当地也是非常紧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里面受到了严重的迫害。那波兰呢之所以要迅速的去扩大这个乌克兰即将到来的这个粮食丰收所需要的这个铁路呢，原因是因为俄罗斯呢，它目前在黑海实行一个海军的这个封锁，而这个海军的封锁呢，使得乌克兰的粮食呢，如果透过黑海转出去的情况底下，很容易受到俄罗斯它的一个夹击，把可能粮食船给扣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透过陆路的方式，直接从这个乌克兰的西边透过波兰运送到欧洲各地，甚至转出口到这个中东或是比较粮食缺乏的一些国家。其实这个东西虽然说看起来是对乌克兰有利的，可是往另外一方面想，这也极有可能是波兰他正在这一场战争之中提高自己发语权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四方安全的一个对话，这个四方安全的一个对话呢，是由日本、印度、澳洲跟美国总统拜登呢，他们举行了一个四方的会谈。那他们这个四方会谈呢，主要呢就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四方会谈里面呢，他们共同的达成的目标就是希望呢能够阻止中国的渔民呢频繁的出动，然后去侵略南海啊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个主权。可是呢他们对于乌俄战争啊却没有达到一致性的一个表态，各位猜猜看是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四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个国家它跟中国特别不好，然后呢它却去买了俄罗斯的石油。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印度呢，它国内的经济其实正在处于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他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无论是铁路、公路、电厂，甚至水库，可能都是一个处于长期不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初期，他们需要大量的能源的消耗去支持国内经济的一个运转。而在现在的国际市场上面，能够提供廉价天然气或是廉价石油、廉价能源的，只有正在遭受到制裁的俄罗斯。所以各位，你说印度有可能去谴责乌俄战争吗？但在眼前现有的利益下面，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呀。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四方会谈，他们达成的这个共识呢，最主要也就是在远离中国领海的海域呢，中国籍的这个渔船呢、不断的竞争，而这个呢，已经造成了这些周边国家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达成一个，其实这个协议其实有一点点薄弱，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说他们要阻止海上的渔民或海上的民兵，他们出离到东海或到南海其他海域去恐吓其他船只。其实他有一点点利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实质的一个效果。他们也是在做一个主权上面的一个宣示，说嘿，这一条呢，从印度、澳洲、台湾到日本的这条线呢，你中国不准给我跨出来哦，你得跨出来给我试试看这样子。你觉得中国正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可能真的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吗？其实，在现在来说，中国经济呢，正在处于一个非常下行的一个阶段。今天的中国央行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他就要求国内的贷款机构呢，去加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这句话我们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呢，他敦促国内的银行去尽可能的把手中的资金呢，赶快放出去，让这些实体的产业，无论是大经济、小经济呢，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资金的挹注，让他们能够活过来。那中国央行呢，在一份公报中据说，他们跟24家的主要金融机构啊，这个24家呢，我们大概手头也大概数得出来啦，就是中建、工农、交邮银行嘛，就是中建、工农、交邮，这是六大国行嘛。然后你就加上一些股份制银行，民生啊、光大、中信啊，或者是一些地区性的银行，好比说宁波银行啊、渤海银行啊这些，你加一加大概24家金融会谈、金融机构呢进行会谈。而在这个会谈之中呢，基本上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央行呢，都告诉他们说，你要尽可能放贷，去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其实中国的经济，他们还是保持着这种上行下效的一个指令式的一个发展，所以基本上连我家最大老大都这么说，那么这些银行的行长们，那也只好摸摸鼻子，那赶快去做事情吧。然后中国央行呢，他呼吁啊，金融机构呢要用各种工具呢，适度的提高信贷增长量，然后去支持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在这一次的这个发展之中呢， 房地产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希望呢这些银行呢能够增加对于房贷信贷、就是房贷的这个投放，让长期低迷的房市呢能够快点成长起来，再一次变成中国经济的一个火车头。其实呢，中国政府呢，他们在每一次的这个成长周期里面，其实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经济发展它都有一个前景。它比如说，美国呢，它是以创新跟科技驱动的；中国呢，其实是以土地跟房地产所驱动的这种经济。所以，如果今天中国经济或中国股市要再一次活络起来，我相信房地产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中国的央行呢，除了针对房地产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之外呢，同时还包括了中小微企业啦、绿色发展企业啦、科技创新或是能源供应的这些小微企业呢，也要这些金融机构啊加快它的一个审批速度。讲白了，就是中国的央行呢希望中间的人这些办事机构啊开始动起来，让今年的经济呢能够至少保个五吧。我在年初的时候，中国他们在年初的时候，他们说今年经济呢要成长 5.5， 就是 GDP 要成长 5.5% 啊。结果呢，说没多久就开始爆出 Omicron 的疫情，上海也封了，然后河南还有很多的地方也封了，有很多的这些县城啊，不管大或小的，陆陆续续开始封城。你说一个经济活动要高度发展的一个地方，突然间把大家都关在家里面，你这个经济怎么发展呢？你说是吧？其实啊，现在的中国经济啊，它除了我刚刚所说的加大信贷的投放力度以外呢，其实在宏观经济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措施正在不断的进行。好比说，中共呢，这个国常会啊，这个由李克强召开的这个国常会呢，他们正在实施一揽子的这种经济稳定措施，包含了一些全额抵税啦、增加退税啦，或者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啊、养老社保费能够延缴啦这一些。其实简单来说呢，它这些政策，它在后面最主要的因子就是，我减少你人民跟企业对于政府的责任，而你尽可能把这些责任呢转化成你内部的这种成长动能之后呢，带动国内的经济去做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在计划经济底下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段啊。而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呢，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不见得占很大比例的这种营收，但是也是尽可能的政府在它的范围之内去做它能够做的事情嘛。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你整个经济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本身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企业本身的方向的这种生产力的爆发潜力等等，其实跟这些税收啊不见得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啦。要不然如果跟税收有这么直接关系的情况底下，那台湾如果减税的情况底下，理论上台湾的中小企业应该要更加发达。可是从疫情的这次来看，也是很明显的经济跟减不减税其实没有关系，跟大环境的整体方向是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的。 然后中国的电力企业联合会啊，他们正在针对电煤啊，所谓电煤就是指说你用来发电的煤呢的这个低水位的一个状况呢，希望能够在未来呢到达整个市场需要用电的高峰之前呢，让库存呢能够缓步的增高。我们知道煤电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创造空气污染然后温室气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来源啊。那在过去呢，其实中国政府呢是强烈的去打压煤炭产业，这个降低了燃煤发电。可是就好死不死，就在去年，招数用太凶了啊！就是这些限煤啊，然后限制煤的开采，限制煤的进口，限制煤的使用，限制发电厂的燃煤，甚至用碳税、碳权呢去做配额。这一系列的紧箍咒啊，把整个中国的电力体系在去年给搞垮了。所以呢，在今年呢，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提出了保电优先。其实这才是比较符合真正经济发展该做的事情上面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这一些，无论是环保议题也好，这种空气污染议题也好，其实都是基于人民要吃得饱的前提之上。如果你今天人民都吃不饱了，那你就高喊这些口号，那有啥小用呢？各位，你说是吧？还记得昨天的新闻分享里面，跟各位说，拜登呢，他说如果台湾遭受到攻击，那美国呢将会以武力来保卫台湾。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就在今天，白宫正式发布声明了。他说，那这个拜登呢，他的意思是说不同意大陆用武力夺取台湾。其实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无疑是狠狠的打了拜登一巴掌了。所以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啊。目前呢，全球呢碳定价的覆盖面呢，它正在遭受到严重的受阻。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无论是欧盟、美国还是中国呢，他们都提出了这个碳税或碳定价的这种概念。简单来说呢，就是针对碳的这个议题，他希望能够透过经济化。通过资本化的方式把碳做一个定价，去限制各国把这个碳的使用量、排碳量减低。可是在今年你可以发现到各类环保的声音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声，原因是因为最有高道德标准的欧洲，只是因为东边有一个小国家叫做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架，然后整个欧盟的经济呢就被搞得东倒西歪。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人民都快饿死了，可能连冬天连暖气都吹不着，那还有时间去管你这个什么碳税不碳税的？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说句实话也很奇怪，我们很喜欢去搞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然后一直去搞一些高道德标准啊，又不准用塑胶袋啦，然后又不准用煤这个核电啊，都搞这些高道德标准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真的是务实的选择吗？这个 个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啊。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它最重要的优先，除了保护山林之外，它最重要就是人民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供电正常、用水正常、污水处理正常，该吃的吃，然后能够提供民众尽可能的方便，而不是每天都在搞那些搞打这种高空炮，然后人民都吃不饱了，还要去搞一些哦，大家都不准用那个，都不准用这个，然后硬是要把自己呢弄得好像很高尚，去符合国际的各种标准。以台湾哪有这么多的本钱，每一件事情都要用高道德标准，然后高的国际标准去做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那为什么台湾的经济会变得现在这么糟呢？你说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各位对于整个节目呢有什么想法，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跟我说说。今天就到这啦，拜拜。